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啊，我们要继续来看旧约圣经人物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大卫王。上一期啊，弟兄帮助我们看了大卫呢，他的出身，以及啊，他是如何借着信靠神，并且蒙神称许，在这件事上啊，击败巨人歌利亚。甚至呢，也是一再的受这个扫罗的逼迫。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再看一些大卫作王之前的一些记载，来继续来看大卫他的为人、他的所事。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啊，扫罗在想多次杀大卫不成，于是呢，大卫就逃离扫罗的手。而接下来啊，在神的主宰的安排之下，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甚至啊，发生了两次很类似的情形，就是神主宰的呀，让扫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落入了大卫的手里。可以说大卫啊，都是有了这个黄金的机会来杀死扫罗，同时呢，确保自己的安全。那大卫可以说啊，因为是扫罗先动手啊，那我只是为了正当防卫，那我为此杀死扫罗。但是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两次有机会杀害扫罗，但是大卫却都没有伤害扫罗的性命，反而他只是向扫罗点出了这件事，说出你看，我本有机会伤你，但是我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认识这样的权柄。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我是谁。那这件事啊，不仅是可以说给我们每一位读者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甚至在扫罗这一面啊，也是多少被大卫的行为感动。哦，真的是看的，一方面相信扫罗当时看到这个情形啊，这个不知不觉之间啊，可能自己就会命丧大卫之手，但是大卫呢，却没有能够杀，没有杀害他。放他一马，那扫罗想必一方面是这个后怕，一方面啊也是被大卫作为一个认识权柄、服于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人所折服。那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有两次这样的记载，就是大耶和华将扫罗交在大卫手中，但是大卫呢没有杀他。那么，大卫呢是一个，好像在这些事上都是一个有得胜经历的人。接下来啊，大卫其实也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就是他遇到了一对夫妇，叫做拿巴和亚比该。大卫呢，恳求拿巴，拿巴呢是一个有一定的身家的人，一个人。那大卫呢，跟拿巴说了，说你看，我也有帮忙，看护你的财产，我也没有下手抢夺你的东西，我也护卫你的所有的。那现在呢，我好像落魄了，我现在有这样的需要，能不能麻烦你啊，供给我一些，扶持我一些。结果呢，不仅遭到了拿巴的拒绝，甚至还遭到了拿巴的羞辱。哦，这个拿巴这个人真的是说话一点不留余地啊，用非常不好听的话来羞辱了大卫。而这件事呢，他的妻子亚比该并不知情。当亚比该听到这个事之后，哎呀，他说这下可糟了。这样的做法真的是会招致咒诅啊。所以他亚比该自己呢，带了一些物质上的供应，带了一些食物啊，供给啊，就找到了大卫，向大卫啊求情，不仅是替自己求情，也是替自己的丈夫求情。而就在这件事上啊，我们说大卫其实也是学到了一定的功课，因为我们看大卫在当时对于这个拿巴的话语的反应，其实啊并不是那么的积极。大卫听到这个拿巴的说话呀，这个也是这个脾气非常大呀，这个怒气这个冲天呀。他说这个，我为在旷野为这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言不失落，实在是徒然了，因他向我以恶报善。 甚至是发咒起誓，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哇，这话说的非常的重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环境让大卫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可能我们在其他的事上，就像大卫就是在对付和这个扫罗的关系这件事上啊，可能有得胜的经历，但是呢也有可能在这个同时却在一些小事上，像拿巴这样的小人物，却有机会啊把我们的这个肉体甚至天然这一切消极的东西给他勾出来。所以这边有一个注解，他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肉体啊常常借着小的十字架被暴露出来。所以主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活在地上，那我们的肉体啊就会与我们一直同在，那不管是大是小，总有那一些事可能是会让我们的肉体被暴露出来。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啊时刻警醒，时刻呀来过一个信靠主的生活。那大卫在这件事上因着这个亚比该找到自己来向他道歉，向他认罪，于是呢大卫也学了一个功课。所以啊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当受颂赞的，因为他今日打发你来迎接我，你的剑是当受称赞，你也当受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流人的血，亲手报仇。所以大卫在这件事上真的是看见，这不是亚比该个人啊说他的修养有多么多么的好，而是这一切环境都在神的主宰的手之下。那同样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的事物，无论大小，可以说也都是在神的主宰的权柄之下。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凡事上转向神，信靠神。什么时候当我们信靠自己，好像啊躺在我们之前的功劳簿上，好像啊回顾着我们之前得胜的经历，那结果啊很容易就遇到让我们失败的事，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就很容易被暴露出来，之中我们就有了失败的经历。所以感谢主，大卫借着这个经历认识神是主宰的神，认识凡事都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那盼望这些也能成为我们的经历。那么接下来也是借着神主宰的安排，大卫啊虽然是逃往非利士人之地住在那里，但是呢神使大卫啊不至于和以色列人的仇敌啊转回来一同进攻以色列人，甚至杀害扫罗，因为那样的话大卫可以说就失去了作王的立场。所以神的主宰实在是非常的奇妙，他就兴起环境让大卫没有机会来攻击以色列。那再看另外这一边，非利士人的军队去攻击以色列，没有带着大卫，那结果呢是在以色列大获全胜，至终呢将扫罗击败，甚至扫罗王也是在这场战役中失败，并且呢可以说是以身殉国自刎而死。扫罗自尽之后，这里的记载啊更是有一处在撒母耳记下的一开头，更给我们看见大卫的是一个认识权柄的人。那么扫罗死后，扫罗身边啊就有一个士兵，一个人他呀真的好像是义父撕裂头蒙尘土，他这个人啊其实是一个很愿意我们说抖机灵的这么一个人向大卫报告这个扫罗的死讯。大卫说你怎么知道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靠在自己的枪上看人追他，他让我杀了他，我就杀了他。那当然这与事实不符，因为扫罗实际上是自己伏在刀上死的，是自杀的。而这个人呢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事实这样来说出来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扫罗多次要谋害大卫，他以为大卫里面对扫罗就有这样的恨意，那干脆我就跟大卫王说，我说这个扫罗是我给他弄死的，那我给他杀了之后，那也许就能在大卫身上领得奖赏。但是他把这个谎报军功，所谓的军功之后 大卫的反应可以说很出他的意料。大卫说，在撒母耳记下一章十四节，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就叫了一个少年人说，你来把他杀了。于是他就杀了这个谎报军情的这个人。大卫对他说，流你血的罪归到你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指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甚至大卫接下来也是为扫罗和约拿丹来唱哀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大卫对于这个亚玛利的这个少年人报信的反应，指明大卫没有把扫罗当作仇敌，反而一直认为他是神的受膏者。大卫对扫罗的态度不是说取决于扫罗对大卫如何，而是取决于啊扫罗他的身份如何。在大卫眼中，不管扫罗做了什么事，不管扫罗对自己的态度如何，甚至多次的想杀自己，但是在大卫眼中，扫罗一直都是神的受膏者，就有从神来的权柄，那我就要尊重神的权柄，不是尊重这个人，但是我是尊重神代表的权柄。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因着大卫这样的尊重神，大卫就成了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如今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可能我们觉得，尤其你在美国的话，你发现现在的这个风气啊，社会风气真的是对于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包括这些好像这个执政掌权的人啊，很多人都愿意啊直接表示他们的不满，直接啊唱反调。但是这就真的给我们看见，就如同圣经所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服从，因为我们要认识这些权柄是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如同大卫服从神的受膏者扫罗，我们真的是在地上的生活也需要服从神的代表的权柄，在地上借此活出一个蒙神祝福的生活。那么借着今天我们所回顾的大卫的经历，这就是大卫作王之前的经历。可以说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为止，扫罗他的历史就告一段落。那第二章开始就是大卫作王的经历。那盼望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来收听由弟兄们为我们带来的大卫的人物的介绍。